吴咎在平时期呢，迫切任务是牢记低调做人，不求有功，但求记住啊，在脾的时期啊，在大气候不好的情况下面，是吧？治的是田头地头，耕田以时，犁就是光辉，犁名也利也，对吧？这个犁字你们都知道，是吧？八卦里面，治就是幸福，治犁治就是在脾的时候，休要管那么多闲事，专心把自己的事做好。从我做起，将来幸运才会降临到你的头上。那我说的一个比较不恰当的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学医啊，还是属于脾的时期，为什么呢？很多很多人他们都不愿意学医，感到呢这个是老古董是吧？这东西太老了，我学它干什么？是吧？不愿意静下心来学，是吧？那我们呢，所以不要管这些，我们从我做起，好好的学习，是吧？好好的研究。记住，你们这么年轻，美好时光还有几十年，机遇永远是对有准备的人准备的。这句话记住，一旦需要的时候，机遇就来了，对吧？机遇永远是对有准备的人准备的。现在的学习就是为了将来某个时候你做大事情。那么到了九十了，对吧？正如《太卦》九三爻中讲的，无凭不破。无往不破，从九四爻开始啊，这个由下坤三阴爻进入上乾三阳爻了，是吧？犹如不开乌云见太阳，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。凡是君子，就应有天命天道，其思想，记住啊，前提是君子啊，我们要做君子啊，不好做小人啊，不好做匪人啊，是吧？行为合乎天命天道。因而会受到天命天道的保佑，可以顺利成功的实现自己的理想，所以叫自立志，啊，亦为君子谋，不为小人谋。你好好的学，好好的把这个天道领悟了，就会有福报。我就真的很开心，我感到我现在每天都受着福报，真的很开心，是吧？也是蛮奇怪的，每件事我想什么就会来到我的面前。这是真的，真的，哎，我感觉是老天在保佑我。九五到了九五，大家知道，凡是一个卦，九五是最重要的，九五至尊啊，皇帝就是九五至尊，是吧？这一卦是非常重要的，对吧？你看，修脾大人吉，齐王齐王细雨报丧。姚姐告诉你，九五什么呢？中子闭塞，大人吉，将要丧失。系在重生的桑树上，休就是休息停业的意思，齐就是将要，包就是重生，包上就是重生的桑树，啊，桑树。此卦讲的，此爻讲的是以下几个意思啊，就这个爻，闭塞不通的局面已经结束，形势开始向有利于君子大人们的方向转化，因此说大人吉，但是面对有利的局面。人要抱有忧患意识，时时警惕，这就是易经的智慧，及时预防事物向坏的一面转化。这个是伟人，就是学医的人才有这种智慧。我一直记住我们世纪伟人小平的话，我现在经常在看，他在九二年的时候讲过，他那个时候形势蛮好呀，对吧？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啦，很好。这个党和领导人顺利接班，对吧？结束了就是，对吧？哎，以前就是这种局面，是吧？哎，很好。但是他就告诫那批领导人，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做到了什么呢？两极分化，是吧？就失败了。他不是说吗？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后面还一句话呢，共同富裕，是吧？他有十点指示的，对吧？就是说，如果两极分化严重了，说明改革失败了。他就是说，在这种好的形势下面，能有忧患意识，告诉大家时时要警惕啊，是吧？是吧？所以易经的细章中讲，君子而安而不忘危，成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，是以身安而国之可保也，是吧？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。 上树呢，它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，对吧？极强的这个树，是吧？那么系辞呢，在这里说呢，齐王齐亡，系与包桑，意思说将要死亡，将要灭亡，全系在重生的桑树上。其真正的意义在于警示人们注意生存与死亡的转化，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无品不破、无往不复的阴阳转换的规律，就是警示现代社会的忧患意识，如果不引起警惕，将是危险的。那最后一个上九，青皮先皮后喜，他告诉你，是皮色的局面轻浮，先是皮色后高兴，轻浮，实就是轻浮意思，反映了由痞色向同态转化的人生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。君子们先是在痞色的环境中郁郁寡欢不得志，后机遇到了，不然反正转痞为态，扬眉吐气，洋溢着奋斗的乐趣与成功的喜悦，故说先痞后喜。那么最后我们来品读痞卦，来总结一下这一卦。学习了痞卦，会强烈的感受到其中深层的忧患意识，安于危，成于败，生与死等的转化，似乎这是瞬间的事情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莎士比亚的名句《哈姆雷特》，看过吧？孙道林演的，是吧？孙道林你们知道吧？他演的《哈姆雷特》，他这个他做这个翻译的，是他的喉咙啊，对吧？不是他演的，就他做翻译的，是他的声音。里面有一句话：“生存还是毁灭，是吧？”不是这个里面的皇子啊，他在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需要一个考虑的问题，是吧？所以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，是否应该默默地忍受坎坷命运的无情打击，还是应该深入大海的无言苦难，奋然为敌，并向其克服，这值得我们在学习了痞卦以后来好好的深思。我想告诉大家，这个痞卦，这个如果我们学会了占卦，是吧？学的是要占卦的呀，我不是提倡占四式学习嘛，对吧？光理论上用啊，上一次已经教过大家三个铜钱，教过大家吧，三个铜钱，是吧？你看我这个铜钱，铜钱要保护好啊，你看，真贵的，对吧？这个像你这个乱七八糟放在包里不行的，对吧？你看这个很，每天我放在最重要的家里面，很重要的位置，很重要，对吧？铜钱。三个铜钱，我有个想法，你们六十四卦好好学，基础打好了，下一次我跟小松商量，我们搞一个专门的战士学习班，好好的教会，真正的教会，因为现在还是学的太简单了，是吧？把这个教会啊，你们真的很有用，什么时候都能够算一卦，但是这个需要艰苦的啊，也要讲十次。你不要以为什么上一次就不行了，这里面学问大得很呢，等一会我会介绍。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痞卦，对吧？这个第一个我们无非就是时运，对吧？第二个财运，第三个家宅，第四个身体。如果你转了一卦，正好转到这个卦辞，对吧？有时候啊，这样的时候没有动摇的，看卦辞，对吧？卦辞呢，如果是时运，这个看你运算的时候，自己想到，我这次要算时运，我这次要算财运，我这次要算风水，包括婚姻，我要算家里面人的身体，这个想好的，一次一算，不好就全算啊。对吧？我家里一个老我外婆身体好不好？我就身体，对吧？是不是？等会我有例子告诉大家啊。比如说这里啊，如果算到时运，对吧？叫诸事不顺，还有不可妄动，就告诉你这个事情不顺，不要乱动，对吧？算时运。比如说我想开一个公司，这个时候不好开，不要乱来，对吧？好。第二个，如果算财运，对吧？生意买入，张小英那个时候股票可以买，对吧？后可获利。那你如果 下到这一卦你肯定大大的买好了，对吧？我的祖先不会骗你的。还有一个家宅，哎，要勤俭免祸，要勤俭才能免祸。那个时候你想到，哦，原来我大手大脚怪了，老是买时尚的东西，对吧？这两天抢购黄金，对吧？这两天，现在老太婆抢购黄金啊，这两天，对吧？如果算到这一卦，不要去抢，啊，还有这个，还有啊，夫妻危险了，夫妻有离散之象。如果算婚姻的，算到这一卦，夫妻有危机，身体气血不通，对吧？要节制饮食，对吧？不要暴饮暴食了，吃东西要管住自己的嘴。不要听这个电视里面讲舌尖上的什么，对吧？电视里面讲舌尖上的什么，
中国，
不要去听这个东西，他就叫你吃啊，管住，对吧？我现在就做到了，亲戚朋友经常请我吃饭，一做菜，我一点不掩护，我就按照我自己的，对吧？不好按照他来了呀，一看这么多菜，呜吃啊，不行，按照我自己来，我该吃什么不该吃，我心里清清楚楚。所以有一句话很重要，如果人的眼睛是黑眼珠的，他的心肯定是红的；如果人的眼睛是红了，那如果他的心是黑的，是这个道理吧？有道理吧？哎，所以卦辞这秘诀告诉你们了啊！哎，好，接下来还有不是卦辞了，如果匹卦。如果是孙生里是匹卦啊，就限于匹卦，你正好转到匹卦。如果是初六，哎呀，弄到初六，对吧？初六，初六，孙生里这是匹卦的初六啊，不是我们过春节的初六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。初六，时运，时运啊，哎。可以，可以。如果你开公司，可以合伙某事，可以跟人合作，对吧？哎，家里面呢，家有吉祥，家里面有吉祥的事情，对吧？财运可以开店、开公司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记住用人要谨慎。记住啊，用人要谨慎，不该用的人不要去用，千万不能用一个骗子，这个一定要当心，现在骗子太多了，要千万要当心，用人要谨慎，对吧？当然了，如果我们再深入学习的话，我一再讲，现在我有一门课企业家已经在用了，就是怎么样子来聘人，一定要按照祖先的教诲，对吧？就是五行当中要相生，听懂了吧？上次我讲过吧，五行要相生，哎，像你就是公司老板，你用人一定要谨慎。将来我教你怎么用五行相生来用人，对吧？你是什么命啊？自己知道吧？
我也不知道。
哦，下次跟你个别知道你是什么命，然后你要用的人呢？如果是你用的是这个为你营销人员，要用相生你的，生你的为你生财。如果你下面有办公的主任、财务主管，一定要相克的，你要克得住他。如果你是金命，那么你要选一个木命、金克命，我克得住他。听懂了吧？用这个来选人，很重要，对吧？当然，现在选老公、选老婆也是要用这个来相生相克，是吧？要笑死了，是这个道理啊！这是中华的智慧，不是光看一个有车、有房、有钱、小帅哥。不一定好，哎，说不定就相克。现在多了，今天结婚，下个礼拜离婚多的是，这不是我讲笑话，徐老师你说对吧？现在这种案子多了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好，家财对吧？这个亲戚来了可以同住，可以照应，那这个就家财比较好的。 对吧？还有一个身体有传染之症，有禽流感了，传染之症，但是无大碍，那我不写了，对吧？有传染之症，但是没有大碍，大碍不会死的，亲戚同住可以安排，对吧？举个例子，你如果家里面有客人来了，可以拆一卦，这个人能不能叫他来？哎，蛮准的。哎，这个人可以的，如果拆到这一初六可以，如果其他的就不一定。哎，你就一看这个卦不像，你说哎，你对不起啊，你回家吧，不要让他住，住了以后要生事情，对吧？这是初六。好，六二，这里开始到六二了啊，这个啦，六二啊，来，包成，对吧？时运要宽厚待人，要宽厚待人，对吧？万事皆吉，万事皆吉，啊，财运呢，买卖皆利，都非常好。那么，诉者上诉，如果打官司呢，你可以上诉。如果你生意上面有纠纷，要打官司，要上诉，是吧？家宅呢，这个老人有小毛病，老人有疾，有生病的，但是呢无害，但是不会死。身体呢要修身养性，那这是到六二这种情况，是吧？那这呢就是。这样吧，你们不要很辛苦，将来我有机会把64卦每一个东西就要想办法搞一本给你们，对吧？现在你们先听一下，不然下面东西讲不下去了，好不啦？就说明问题，每一都是要怎么样子来算卦。那么下面我举例子啊，要举例子，否则你凭什么相信我，是吧？我举我碰到的事情。第一个案例，有一个老干部，对吧？很级别蛮高的干部，在2012年4月某号找我咨询。他说我的老爸已经80有六，年老体衰，经常来往于养护中心，这是南京的啊，有一个老干部。讲了没关系，我好像讲过，就是南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，他叫我占卦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算了一卦，是体卦，九五爻，动爻是九五爻，啊，九五爻什么？青皮先皮后克，啊，先皮什么意思呢？修皮是大人吉，期望其亡，西域，它里面期望其亡，那看见吧？九五看见吧？看见吧？齐王齐王，西域报丧，意思将要死亡，将要灭亡，这个意思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是天地之气不通的情况，对吧？那么然后呢，那么我就那天呢就跟他讲，有些细节也不大想讲了。他后来生气了，我就说你老爸6月30号以前要过世，他听了又跳起来，对吧？讲我了，他说顾老师你瞎讲，对吧？你封建迷信什么讲了一通，然后我们就不欢而散，对吧？他有四个字的，对吧？那么既然这个人走了，为什么先皮后喜呢？那么首先也是可以解释这种。后来再去见面，他谢我也还问我了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呢？我们中国有一个风俗，不知道你们知道吧？凡是一个人80岁以上去世，是这位高寿的这位喜事做的了，对吧？所以叫先皮后喜。他那个时候他听了，胡老师你对对对对，可以接受，是吧？这个叫作为喜事来做，因为他是寿终正寝了，晓得吧？80岁，对吧？这样子，因为以前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了，是吧？但现在也可能涨价了，我估计，估计要100岁才， 哎，对对，现在80岁估计不当喜事，还是哭哭啼啼了，对吧？好，这是一个案例，还有个案例，就最近那个案例，4月大概几号，我到这个有名的华西村，华西村知道吧？有个老板他叫我去看风水，那么我去看了，这老板做的很大，这个有工厂，有这个公司，下面一个很大的一个车间，对吧？里面都是，是吧？他呢，我一看，他这个公司这样子，这里是一条河，那北面有河，这是好的。哦，不是，讲错了，他的河在这个这里，啊，北面不能有河，在这里。啊，那么然后呢，他是这样子，这个门，这个很大的哦，这个里面就是放着这种他是搞石材的了，对吧？石材里面都停车的了，他的对面呢？门对门，也是个大的煤厂。煤啊，大家知道吧？然后呢，这里是断头路，这个风水很不好的呀，这个不好有断头路的。这里是门对门，而且是煤厂。我们风水里面经常讲一种，不是迷信的迷信，煤厂煤厂，煤跟煤哪一个字？读音的，哎，煤厂，对吧？煤厂，煤厂。我说你这个不好啊，这个煤厂是，他说只是呀，他说我去年大概6月份住到这里，生意一直不好，怎么会好呢？门对门，断头路，又是煤厂，生意不会好的呀。我当时呢就建议，我说你呢跟他商量一下，把这个门呢封掉。门呢开到这里来，不要跟他对，是吧？然后跟他商量一下，这里是不是因为他的一个人家一个厂可以，他说蛮难的，是吧？后来他回来以后，他说顾教授跟他商量下来不行，对吧？人家煤厂反而不同意换门了，是吧？后来跟他弄了一卦，就是这个皮卦，皮卦什么呢？上九，对，上九啊，你们看，千巨大劫。他昨天打电话，我说你赶快算了，这个地方放弃，华西村还找不到个地方，好好另找地方，对吧？你如果相信我，我到时候你找地方，我先帮你去看，是吧？找准了，对吧？帮你找。这就是呢，我们将来如果有机会，好好的学风水理论以外，风水理论，风水一个风水研究者，他是综合性的学问的风水，才是真正的风水，对吧？不是光是在看，对吧？包括心理学，他的老板的名字猜一下，包括怎样是会算，对吧？功夫在室外，不是光这样看，对吧？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算卦是非常重要的了。如果你把这个学会以后啊，真的，人家以为你真的蛮神，实际上我们知道不神的，就是一个学问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综合性的一个学。